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来到良苑讲台，我是麦以谦老师。好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与你分享神的话语。在开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愿听的、讲的，都可以蒙你话语造就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第十四篇，题目是愚顽的世代。诗篇的题材呢是诗歌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多运用我们的想象力，也可以尝试带入诗人的心情，投入在诗歌之中。诗篇十四篇总共有七节，请听我读出。愚顽人心里说，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，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这首诗可以分为两个段落，第一段是一到三节，第二段是四到七节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就是一到三节的部分。第一节一开始呢，就出现了一号人物，而诗人也直接交代了这号人物的心理状况。愚顽人心里说，没有神。愚顽是什么意思呢？诗篇九十四篇八节说道，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？箴言一章二十二节又说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可见愚顽人没有智慧，甚至恨恶知识。这并不是说愚顽人很笨，没有聪明的头脑。什么是有智慧呢？圣经有两处说道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原来愚顽人没有智慧，在于他们不敬畏耶和华。他们心里说没有神。很多解经家认为这里的没有神，不是指他们否定神的存在，而是指他们不相信神在世界上历史中持续不断的作为，也不相信神会不断的介入人的生命中工作。愚顽人既不承认神的工作，当然也就不会对神心存敬畏了。心态影响行为，我们看到没有神这第一个没有，就带出了后续的三个没有。第一节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第三节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？诗人描述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而且一同变为污秽。读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了创世纪十八章。在前往索多玛的路上，亚伯拉罕与耶和华讨价还价的故事。 当时呢，因为索多玛的罪恶甚大，控告他们的声音达到了耶和华那里，所以耶和华呢就要下去查看他们所做的。亚伯拉罕就跟神说，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吗？结果耶和华就答应亚伯拉罕，如果城里有十个义人的话呢，他也会为了这十个人的缘故不把那城毁灭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都知道，结果耶和华还是派了天使去把城毁灭了。那就是说，那城真的是连十个义人都没有，就好像我们正在读的诗篇十四篇一样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但其实同时，耶和华却也从天上看着这一切，就跟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，耶和华也看到索多玛的罪恶。第二节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。咦，刚刚不是才说过没有神吗？愚顽人心里的意念都还没有过去，耶和华马上就在第二节出现了，感觉就好像打了愚顽人一记清脆的耳光。诗人形容耶和华在做什么呢？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原来愚顽人的对照是明白的，是寻求神的。明白的在原文是具有洞见，有洞察力的意思。寻求这个字有求助、求问的意思，所以把两句连起来一起看，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是在看，看世上有没有具有洞见的人。有什么洞见呢？就是有洞见知道要求助于神，不是明白神，而是明白要求助于神。弟兄姊妹，原来愚顽人的反面不是要承认神的作为，而是要寻求他。原来神看重的不是我们明白他，而是明白要去求助于他。寻求是这个段落的要字。弟兄姊妹，看见世界上到处都是愚顽的人，看见世界的罪恶，甚至没有一个人行善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的情况下，你有坚持寻求神吗？也许身旁的人都在否定你的信仰，家人的不理解让你受尽伤害，工作的不顺利，上班下班无尽的循环使你疲惫，甚至教会里弟兄姊妹之间的争闹使你十分失望，或者长期的病患已经使你无力再向神呼求。很多时候我们落入了这些困境之中，我们对自己的遭遇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向上帝讲这些。我曾经听过一位弟兄分享，他看见职场中许多不公义的事，整天游手好闲的人可以升上高位，工作忙到心很累的却永远得不到赞赏。面对这些，他都不敢问上帝为什么，也不敢向上帝诉说，因为好像这样就是在质问全能的上帝。最惨的是质问完了其实也不会有答案，于是渐渐的他的祷告就变成了例行公事，就好像离在家外的子女跟父母通电话的时候呢，都是报喜不报忧的，聊天的内容毫无血肉，又或者是匆匆讲些有的没的就挂线。弟兄姊妹，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他不会只想听我们报喜不报忧的，他对我们的爱足够承载我们的不明白。经文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他不是想要避开人的疑问，反而是主动的要去把 明白要寻求他的人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好像看不见上帝的时候，不要放弃寻求他，因为他从未缺席，他一直都在天上垂看着我们，垂看着这个愚顽的世代。第一个段落一到三节弥漫着悲哀与无奈的气氛。愚顽的世代，恶人行恶，一个行善的都没有。在这样的气氛下，我们进到第二个段落四到七节。诗人再一次以强烈的字眼控诉愚顽人，作孽的为了生存完全不考虑别人。诗人说，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。大家可以运用一下想象力，这是多么恐怖的一幕啊！人为了生存把人吞吃了，而且他们的态度是如同吃饭一样。吃饭，每个人都要吃饭，是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不过他们呢，他们是把吃人当作吃饭一样的理所当然。当时诗人就是身处这样的一个世代之中，恶人为了生存吞吃牺牲他人就像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样的愚顽人当然也不会把耶和华当一回事儿。可是突然间诗人笔锋一转，作孽的人突然大大的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神在义人的族类中，他们就在原地，就在他们吞吃人的地方大大的害怕。为什么他们突然会有这个意识呢？因为就在他们羞辱困苦之人的同时，神成为了困苦人的避难所。原来神行动了，因此诗人以祈愿结束这一个段落。第七节，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气氛一下子就转换了，从刚刚的哀怨控诉一下子变成了快乐欢喜充满盼望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凭什么呢？世人凭什么怀有盼望？明明这个愚顽的世代还没有过去，那些没有知识的作孽的愚顽人还在呀。世人凭什么向神发出信心的祈愿？原来诗人是凭着耶和华子民这个身份。诗人特地提到，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。诗人特地提到锡安，是指耶和华一定会纪念他的约，那救赎的约。所以作为耶和华子民，自然受到这个约的保障，可以大胆地向神祈求，愿耶和华所定的救恩成就。这就是诗人在控诉之中仍然能够对神怀抱祈愿与盼望的原因。这就是说，耶和华指明这个身份来自神纪念他的约。如果不是神首先与人立约，如果不是神首先赐下恩典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是，更遑论可以向神发出祈愿与呼求。身份说明了什么呢？今天现代社会可能每个人都同时拥有许多的身份。你可能是某人的妻子、丈夫，或是某人的父亲、母亲，某家公司的职员，某个人的朋友等等。哪一个身份是你最看重的呢？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，可是说到底，说的是一份关系。你最看重某个身份，是因为你最看重那身份所带来的关系。 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让他有信心，让他能看到还没发生的事，更让他因着这个可能还没发生的、还没看得见的拯救而快乐与欢喜。弟兄姊妹，你对神有没有这份信心呢？有没有这份源自于关系的信心？我有一个干儿子，他现在呢已经是一个初中生了。不过小时候呢，发生过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记得当时他应该是六岁左右吧。有天我跟他们家约好要一起出去玩，我就先到他们家跟他们会合，然后再一起出去这样子。你知道有小孩的家庭呢，出门是很慢的，就是出门之前父母总是突然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跟我干儿子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于是我们就说，那要不我们两个先到楼下去吧，反正楼下有个公园，我们可以边玩边等。于是我们就出门准备下楼了。因为这家人的门口就正对着电梯口，所以我们出去就没有把大门关上，就四个人一边聊一边开开玩笑，小孩又跑来跑去，这样在等电梯。然后突然之间我也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就是电梯门突然打开，小孩马上冲进电梯，然后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了，电梯门就关上了，就是小孩在电梯里，就是电梯往下跑，我却被留在外面了。一刹那我就懵了，我还记得我的心慌得不得了，疯狂地按电梯外面的按钮，半尖叫着，差点就要哭出来了。孩子的爸爸看到这个情况，马上走出家门。我以为我死定了，我肯定被他骂死了。没想到他很平静地跟我说，不用怕，儿子他会在楼下保安那里等你的。当时他的语气平静的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我只能呆呆的看着他。接着我们两个人就一起下楼，果然到了地下就看到我的干儿子开开心心的正在跟保安叔叔聊天，跟他爸爸一样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好吧，从头到尾就只有我一个人受伤了，我被吓到了，还吓得不轻呢。之后我问我的干儿子，你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吗？他说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爸爸有教过他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做，他也很有信心爸爸一定会来接他的。同一时间爸爸也对儿子很有信心，知道楼下保安那里一定会看到儿子的。这就是因着关系而来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神有没有这种关系？有没有这种从亲密关系而来的信心呢？回看诗篇十四篇，诗人对这个愚顽的世代确实有不少控诉，不过他没有被控诉击倒。在控诉之中，诗人坚信神会纪念他的约，没有忘记自己神子民的身份，仍然坚定地向神呼求，怀抱盼望之中的快乐与欢喜。愿我们都可以学像诗人一样，不要被看得见的东西击溃看不见的关系与信心。
亲爱主，牵我手，建立我，领我走，我疲倦，我软弱，我苦愁，经风暴，过黑夜，求领我进光明。亲爱主，牵我手到天。虽凄凉，竹林尽，未忧伤。我在世，快打完美好仗。
来到这里，我们就读完整首诗歌了。不过读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冒出一个疑问呢？诗人明明说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那么诗人自己，还有诗人的百姓，到底是行恶的人，还是行善的人呢？到底谁是愚顽人，谁是寻求神的人呢？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可以说，这个疑问真正道出了这首诗歌的特色，就是它刻意模糊了行恶的人与行善的人之间的界限。这也是我自己特别欣赏这首诗歌的精彩之处。弟兄姊妹，难道这不是更贴近现实中这个愚顽的世代吗？现实本来就不能够这样一分为二，非黑即白。谁能把真实的人性简单的二分呢？可能有些人会想，信徒不就是因信称义吗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本来罪恶的人都变成义人啦。是的，这当然没错。不过我想称义其实是一趟旅程，目标就是迈向成圣。18世纪在英国推行圣洁运动的神学家约翰·威斯里认为，什么叫做蒙恩得救呢？他认为蒙恩得救是一个生命的旅程，是动态的。属灵生命中的高低起伏更使人恩上加恩。没错，我们在生命里经历信心的高低是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可能我们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永远都达不到成圣这个理想。不过，就像刚才所说的，在愚顽的世代里看见罪恶，甚至连自己都落入罪恶的时候，不要放弃寻求神，谨记我们是谁，谨记我们与神的关系。除了刻意模糊行恶的人与行善的人之间的界限之外，这首诗歌还有一点值得一说，就是诗人安放自己的位置。诗人不是一副高高在上了不起的样子去点评愚顽人。诗中唯一一个高高在上的是谁呢？是耶和华。只有耶和华能在天上垂看世人。不过请留意，就算是高高在上的耶和华，后来也主动的行动，主动的从天上进到这世代的人群之中。世人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罪，没有高高在上的以一人自居，也没有冷眼旁观其他人的处境。世人仿佛就与其他人一样，跟其他人一起忧戚与共。对的，我们身处罪恶的世界中，作为神子民群体，我们要做的从来都不是离开世界独善其身。神子民就是要生活在人吃人的社会中，以自己的生命来见证，来让人知道神在义人的族类中，让那些吞吃人的大大的害怕。真的吗？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？约翰福音17章6到26节 是主耶稣被捕之前那篇很长很长的讲论的最后一段。他说道，对的，世界会恨我们的，但是他不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，只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因为父怎样差主耶稣到世上，主耶稣也照样差我们到世上。而且为了这件事，主耶稣已经亲自为我们向父祈求了。大家回去可以再详细读一下约翰福音这段经文。原来主耶稣一直都在为我们祷告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更要为自己生出的这个愚顽的世代祷告。我们无可避免的要与整个世界有戚与共，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所以来到分享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是的，在你看来，这世代没有一个人行善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因为良善的就只有你一位。可是你对世界的爱却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你本来就是高高在上，却主动的要与人立约，要施恩与人，道更成为肉身，亲自住在人的中间，甚至受难至死。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。我们生活在愚顽的世代，罪恶的世界之中，人为了生存，把吃人当成吃饭一样理所当然。主啊，求你先赦免我们的罪，又求你教导我们不要只懂得冷眼旁观，不要只知道无奈叹气。虽然有百般的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要回到你的面前向你倾诉，在你恩典的月中谨记自己的身份，怀抱盼望，继续走着恩上加恩的旅程，不断地为这个世界代求，在生命中做你荣耀的见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专注主的话语，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。